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。我们现在继续看一看生命记的第23章，有关于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规定。在生命记23章第2节就是这样写的，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神强烈地重申私生子呢就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的。那我们就需要重生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一个人呢可以外表好虔诚，但是呢领会不到主耶稣是救世主的真理。就好像尼哥底母，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亦都是一个好虔诚的宗教领袖。咁喺佢嘅衫上面呢係有经文㗎喎。但係主耶稣就话啦，佢係私生子，佢呢必须要重生喎。有一个牧师呢就对我讲啦，有好多受过洗礼嘅异教徒喎，佢哋注定係要落地獄嘅罪人。佢哋以为受过洗就係神嘅儿女喎。神呢就话啦，私生子唔能够进入神嘅国，亦都唔能够进入佢嘅会。我哋应该反省，我们是不是神合法的儿女呢？在约翰福音一章12-13节就这样讲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神不在乎呢你参加过几多次崇拜，也都不在乎你去过几多间教会，更唔在乎呢你有几咁敬虔。佢在乎嘅你系咪神真正嘅儿女。咁咪生命记23章第3到第4节呢就咁记载。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。又因他们雇了米所波大米的比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就助你们。考古学家呢就发现亚扪人和摩押人呢是最邪恶的异教徒。他们呢有一大堆献给巴力的小雕像。假的教徒呢就不能够进入神的教会。这样我们怎样去分别假的宗教呢？原来呢就是由他们的所结的果子就能够认他出来的了。亚扪人和摩押人的罪证是在于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。还有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，他们请了巴兰来咒助以色列人。在生命记的23章5-6节就这样记载，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，却使那咒助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，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。神就警告百姓不要同假信徒呢去挂钩。假的宗教的起源其实同撒旦有关的。他带给这个世界呢一个可怕的诅咒。所以呢魔鬼是不可以进入神的教会里面的。而家在今日的社会里面，我们要小心一些藉着宗教的名义的教会或者团体。他们可能是异教，传扬假的道，迷惑人的心。在生命记23章第7节就这样记载，不可憎恶以东人，因为他是你的弟兄，不可憎恶埃及人，因为你在他的地上作过寄居的。根据创世记，以东即是以扫，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。以色列人可以憎恶亚扪人和摩押人，咁点解唔可以恨恶以东呢？原来因为以东人系佢哋嘅兄弟。对信徒嚟讲，以扫系代表旧我，亦都即系肉体。 我们可以讨厌自己的肉体，或者去践踏他、惩罚他，或者是摧残他，但是呢，这样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的。我们不是要痛恨肉体，而是呢不要被肉体控制我们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不应该被那个旧我去控制我们。除此之外呢，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憎恨埃及人呢？是因为埃及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世界的。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就这样讲过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嗱，我要强调嘅，我哋唔系唔要为美丽嘅大自然，或者我哋嘅屋企，又或者咧我哋一切所有嘅嘢感恩，而系唔好迷恋呢啲事。嗱，当然啦，我哋亦都唔可以轻视佢哋。我哋喺呢个世界上边系寄居嘅，系天路历程里边一个嘅客旅，就好似以色列民一样。神并唔系呼召佢哋喺旷野里边去种花。亦都唔系呼召我哋加入改变世界嘅运动，神呼召我哋去传福音，呢啲先至系正经嘅事。咁喺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，由第九节开始咧，就去讨论一啲洁净嘅问题。即使身喺战场上边，亦都要维持营地嘅洁净。喺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咧，就咁记载：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，在你器械之中。当预备一把锹，你出营外边的以后，用以铲土，转身掩盖。嗱，我哋可以睇到呢，神好注重环境卫生。今日大家咧都喺度讲污染啊，或者系边个污染地球呢啲事。神俾我哋干净嘅溪水、空气同埋水源，系我哋呢啲罪人咧污染咗呢个地球。如果人系愿意遵守神嘅律法嘅话，这个地球就不会病入膏肓了。跟着呢，在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十四节呢，就这么记载：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，要救护你，将仇敌交给你，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，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。神是重视清洁的问题。有人就说了，清洁呢其实是近乎圣洁的。我认为呢，要将清洁睇为做圣洁嘅一部分先至啱。神要我哋喺身上边、喺环境当中、喺思想上边、喺行为上边有清洁。神要我哋喺呢个世界上边成为圣洁嘅族类。咁喺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呢，就咁记载：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，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恋童。娼妓所得的钱或恋童所得的价，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，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神就话百姓里面呢，不可以有妓女同埋恋童嘅。神就话啦，喺任何情况之下，神系绝对唔会接受啲非法嘅、不道德嘅，或者透过唔正常嘅行为所得嘅钱。咁喺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十九到二十节咧，就咁记载。你借给你弟兄的，或是钱财，或是粮食，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，都不可取利。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，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。这样，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，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。神在这段经文呢，再次强调，他们需要照顾自己的兄弟。如果借钱俾佢哋呢，系唔可以收息噶。咁喺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二十一、二十二节咧，就咁记载：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，你就有罪；你若不许愿，倒无罪。嗱，向神许愿呢，系一个自愿性嘅行为，冇人强迫你要咁样做噶。但系如果你向神许愿，所许嘅愿呢就有约束力啦，并且需要偿还㗎喎。咁喺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呢，就咁记载：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，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，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。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，可以用手摘穗子，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。主耶稣嘅门徒呢亦都做过呢啲事喎。因为他们肚饿，经过麦田的时候呢， 就搣咗啲麦穗嚟食。神就话啦，农夫要慷慨先至可以㗎喎。生命记第24章呢，就首先讲讲离婚嘅律法，然之后呢就探讨友善嘅人际关系。神系怜悯嘅，佢希望佢嘅百姓对待其他人呢都有怜悯嘅心肠噃。咁喺生命记24章1-4节呢就咁记载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。后夫若恨恶他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，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，打发他去的前夫，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。或者呢你感到诧异，为什么再婚的规定是这样的？原来呢神不喜欢人去交换妻子，这种行为呢其实是相当于换妻一样，妻子是不可以交换的。但是为什么神容许离婚这件事呢？咁马太福音嘅19章7-9节，主耶稣亦都被问到呢个问题，经文就咁样记载个。法利赛人说：这样，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，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稣说：摩西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对婚姻盟约不忠是离婚唯一的理由。除此之外，神允许摩西制定这条的律法是因为他们固执的心。今日很多离婚的案件也是这样形成的。但是神对我们呢满有怜悯恩慈，他容让我们一意孤行，但是神的原本的旨意呢并不是这样的。这个彰显了神对我们的恩典。今日生命记24章5节呢就这么记载。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，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，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使他所娶的妻快活。即使在打仗的时候呢，神仍然是保护新婚的家庭，并且关注神圣婚姻的盟约。今日生命记24章7节呢就这么记载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，当奴才待他，或是卖了他，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，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那毫无疑问，神是谴责奴隶制度的。在生命记24章20-22节就这么记载：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神照顾贫乏的人，我们呢可以由路德记里面读到更加多关于呢扶贫的计划。在生命记的第25章就表达了神保护那些无辜的人，并处罚那些有罪的人，同埋呢点样让已死的人留后。然之后就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，不可以忘记的命令呢作为结束。有些人犯罪呢是源于私人的恩怨，现在的社会呢已经看那些呢为轻的罪了，还未严重到要判死刑，但是仍然需要受罚的。咁喺生命记嘅25章1-3节呢就咁记载。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，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，定恶人有罪。恶人若该受责打，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，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，只可打他40下，不可过数。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。咁样要点样判断责打几多次呢？我哋要因所犯嘅罪行嘅严重性嚟决定㗎喎。如果一个人犯嘅系轻嘅罪呢，咁与其将佢关喺监狱里面几日，就倒不如呢公开咁样将佢责打。 神显然认为呢啲轻嘅罪可以用责打嘅方式嚟处理。至于责打有冇效呢？以色列嘅低犯罪率呢就可以证明一切啦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25:4呢就咁样写：牛在墙上踩谷的时候，不可笼住他的嘴。嗱，神就话你唔好咧绑住佢嘅嘴，因为公牛咧就系替你工作嘅。咁佢去帮你处理公物嘅时候咧，你要俾佢食嘢先得嘅。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嘅9:9-11对基督徒所讲嘅咧，亦都系引用呢段嘅经文，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：牛在墙上踩谷的时候，不可笼住他的嘴。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你知道保罗点解要运用呢段经文吗？他就话啦，要为传道的人呢奉献。咁喺哥林多前书9:14呢亦都咁写过：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保罗嘅意思呢就係喺属灵上面牧养你嘅人呢，亦都係喂饱你灵粮嘅人，你就要用物质咁样回报佢啦。而家呢我哋就要睇第二个主题：神設立照顾孤儿寡妇嘅律法。佢呢係好有用㗎喎，我哋呢就喺路德记里面呢更加能够详细咁研读㗎。喺生命记25:5-6咁样记载：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他为妻，与他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神保护同埋捍卫女权，以色列人大多数都系务农嘅，将土地划分俾百姓，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嘅土地。咁如果一个男子去世，佢就会留低佢嘅农场同埋大麦啊、谷类嘅农场，以及呢啲牛羊牲畜咁样。咁样寡妇呢就要照顾呢啲农场咯。但系佢唔可以嫁俾外人，并且要请佢丈夫嘅兄弟、表兄弟或者系最近嘅亲属其中一个去娶佢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25:7-10呢就咁记载：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：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。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，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，脱了他的鞋，套唾沫在他脸上，说：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，都要这样待他。在以色列中，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。如果那个人不愿意娶个寡妇的话呢，他就可以告到长老那里，甚至乎告到法庭那里。当时呢法院呢就设立在城门口的。咁如果佢仍然系坚决咁样拒绝娶呢个寡妇，咁佢就要受罚㗎喇。佢对佢嘅兄长、家族、支派同埋国家仲有对神系不忠㗎喎。所以呢个人呢就要被羞辱啦。喺古时呢，婚姻系两个家族嘅事，神要将两个嘅家族紧紧咁样呢联系埋一齐，目的系保护啲寡妇，亦都保护土地嘅拥有权。咁样男方如果系不幸咁样去世，土地亦都会永远留喺相同嘅家族里面。我哋跟住落嚟呢就会睇下两个人打交嘅时候会受到严厉嘅惩罚㗎。喺出埃及记17呢就记载咗以色列民出埃及嘅时候亚玛力人攻打佢哋嘅情况。亚玛力人呢喺旷野系掳掠嘅游牧民族。咁喺《生命记》25:17-19就咁样记载：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 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尽后便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。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，不可忘记。以色列人在利非定受到亚玛力人无故的攻击，这场战役进行了。那时摩西就站在山上向神祈祷，阿伦和户尔就扶住他的手。当摩西举起手的时候，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就可以打胜，但是当他垂下手的时候，他们就打败，最后他们战胜了亚玛力人。当时神就说了，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。亚玛力人呢，其实是代表肉体，亦都是呢我们从老亚当遗传下来的堕落的本性。神要我们呢除去了旧我，要我们完全愿意咁样顺服神。当我们查考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彻底咁样讨论这个主题。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六节呢就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。但我们在生命记二十三章这里读到，我们是不能够靠苦修鞭打就能够胜过肉体的诱惑，而变得呢超级敬虔的。我们必须要承认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都有一场仗是要打的，就是心灵和肉体的争战。在加拉太书五章七节呢就这样讲过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我们没有办法靠打仗来战胜肉体的，唯一可以战胜肉体的方法就是靠着圣灵。只有圣灵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。神重申他要将亚玛力的名号呢从天下涂抹。感谢神，有一天神是会帮助我们战胜属灵的争战。那是生命记二十六章就讲关于奉献初熟果子的美丽仪式。以色列人将初熟的果子奉献给神，是承认从地土里面出产的都是神的赏赐，因此向神表示感恩。在生命记二十六章第一到第四节呢就这样写，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，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取些来，盛在筐子里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，见当时作祭司的，对他说，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应，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，祭司就从你手里取个筐子来，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。当他将初熟的果当作祭物咁献给神的时候，他就回想神怎样恩待他的百姓，神将他们由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，又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丰盛之地。在生命记二十六章五节就这样记载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，我祖原是一个张亡的亚兰人，下到埃及寄居，他人口稀少，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。请你留意，他来到神的面前要先承认话，我祖原是一个张亡的亚兰人。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吗？不是，他并不是以色列人。这样以撒雅各呢？雅各都不是以色列人。当年去到埃及的是亚兰人，亚伯拉罕并不是以色列人，亦都不是以实玛利人，虽然这两个族裔是他的后裔。阿伯拉罕由国籍来讲是亚兰人。咁在生命记的二十六章六到十节呢就这样记载，埃及人恶待我们，苦害我们，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，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，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，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，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，令我们出了埃及，将我们领进这地方，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。耶和华啊， 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。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这个是感恩的时刻。感恩节是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现在这个世代，我们就可以用时间或者是金钱来奉献给教会。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赞美和奉献金钱是应该结连在一起的。好了，听众朋友啊，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。希望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咁如果你对我头先所讲嘅内容可能呢讲得比较快一啲啦，又或者我哋嘅进度亦都比较急一啲，你有啲咩唔清楚或者想知多啲嘅话，你可以写信嚟俾我，我好乐意为你呢再作详细嘅讲解。咁啊，如果你生活上面遇到啲难处，想俾我哋知道嘅话，咁都可以写信俾我哋，我哋喺祈祷里面纪念你嘅需要。咁你知道点样联络我哋㗎啦。咁好啦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。愿神赐福与你。